是这些上市公司解套，他们是拿到了散户所有的钱，而散户等于是把这样的一个盘子给接下来了。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情况哈，就是散户的钱一投进去，这个机构和政府就要跑，那股市的这个点位呢就很难涨起来。而中共要救市的话呢，他希望能够把股市涨到150万亿的市值的规模，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从里边挖出比如说60亿或者80亿来这个归还财政部欠的这个债务窟窿，或者是归还这个地方债这个大窟窿。所以呢，就是说中共他可能是想把这个股市拉到那么高哈，然后再收割。那如果这个中共想拉这个股市的话，这个钱从哪来啊？如果政府想花钱拉股市的话，这个钱从哪里来？那财政部没有钱啊，财政部想救市的话自己没有钱怎么办呢？想要钱的话，财政部就要发行国债。那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说当你发行国债的时候，如果市场上买的人少，那发行国债的利率就必须很高，而国债利率高了之后呢，将来还钱中共又还不起。所以中共的招数就是，如果没有人买的话，就由央行直接印钱来买这个国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财政部的新闻办公室发的消息说，财政部和央行两个已经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啊，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啊，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就政府没有钱，央行给你印啊，就这种感觉。这就是中共版的量化宽松啊。由于没有这个宏观经济层面的支持，那印出来的这些钱呢，就会制造出更大的泡沫啊，于是就会造成物价的飞涨，让中国进入恶性通胀。我觉得这个恶性通胀的话，可能很快就会开始。恶性通胀开始之后呢，它钱会流入股市，流入房地产市场，让股市跟房地产市场再往上涨。但是相对来说，这个钱不值钱了。就像是说，比如说你在津巴布韦啊买一个房子的话，可能需要什么几万亿津巴布韦元啊，金元啊，或者是这个津巴布韦币。那你过去欠的那钱，比如说欠了这个银行几百万几千万的话，其实现在就啥也不是了，因为这个货币可能贬值了几十万亿倍。我不是在开玩笑，津巴布韦的钱真的是贬值了几十万亿倍。所以那以前欠的债务等于是一笔勾销了。但有人说，那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对吧？但这不是好事啊，当你通胀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其实你的货币已经是变成一张废纸。当你货币变成一张废纸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商品交换都会停止下来啊，于是大家就重新回到那种以物易物啊，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彻底的崩盘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中共最后花钱救市是解决了问题啊，中共花钱救市它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转移到了普通的老百姓的身上啊，因为它要这个通过这种恶性通胀的方式去解决债务问题嘛，而通胀其实就是政府对百姓额外收的一笔税，因为百姓手里边的钱被稀释了嘛，过去这100块钱现在就值50了，那你损失了50块钱哪儿去了呢？跑到政府手里了啊，等于是政府对百姓收了50%的税，是这样的一种概念。OK， 咱们刚才呢讲了一下中国股市哈，就是暴跌的这个事情哈，这个发改委搞砸了之后，财政部出来救市，要跟央行联合起来啊，搞这个量化宽松。我觉得呢，就中国的股市未来会巨幅的或者说大幅度的震荡啊，但是呢可能会震荡上行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启这个暴跌的模式啊，然后才进入熊市。当然我讲的这个话不作为您的投资的参考啊，就是我只是在讲我自己个人对宏观经济的一种认识。OK， 好，说完了股市之后，咱们再说说彭丽媛。中共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呢，一度传出彭丽媛参政的消息啊。这个起因呢，就是5月5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流传了一张照片，显示彭丽媛身着军装，佩戴少将军衔。照片下方的文字说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来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干部考评委员会啊，顾名思义就是来考评干部的啊，就谁上谁下啊，由他们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考评委员会呢，根据公开资料去查证呢，发现它成立于2016年的10月份。当时中共呢，对100多个军级以上单位和1200多名正师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了考核。然后呢，在中共的这个谈军改的很多的文章中，在官媒中也多次提到过这个考评委员会。那我们知道现在彭丽媛在里边，而考评委员会的话又决定官员的升迁，这样的话看起来彭丽媛呢就似乎替习近平掌握干部的这个升降的大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权利。但是呢，这个考评委员会虽然我们知道它什么时候成立的，它的职能是什么，可是人员构成一直非常的神秘啊，不为外界所知。 理论上来说，其实军队里边的这个干部提拔是应该由军委政治工作部的主任苗华来负责。所谓的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话，就相当于之前的中央军委中里边这个四总部嘛，这个里边有一个叫总政啊，就总政的政委，就这么一个职位啊，现在叫做政治工作部主任，叫做苗华。那么苗华本来是应该他负责这个人力资源啊，负责这个升降促制啊，这种事情应该是他来负责，但是他跟彭丽媛所在的考评委员会又有什么关系？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好奇的事情啊。现在这个事情是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就是今年7月9号的时候，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晋升了上将，其中中共的解放军画报呢独家泄密啊，说这个何鸿钧呢他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换句话说，何鸿钧就是彭丽媛的顶头上司。这个那其实说是这么说哈，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彭丽媛是何鸿钧的顶头上司。何鸿钧有可能他虽然表面上是掌握着升降大权，但背后是彭丽媛在操纵他，所以呢彭丽媛就扮演了一个替习近平监军的这么一个角色啊。这个他这个角色大概相当于过去中国古代的这个吏部尚书啊，就是负责官员的升降促制的。习近平把彭丽媛放到这个考评委员会掌握人事大权，很显然是因为他对军中的这个以前呢按照惯例负责干部提拔的这个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不信任。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哈，就是中间有很多的迹象都表明习近平并不信任苗华。尽管苗华也是中央军委委员。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年8月16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的时候，作为一个总理四个副总理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五个国务委员，按照中共过去传统的配置是这样啊，应该都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国防部长董军呢却坐在了主席台下。按照过去中共惯例，国防部长自动的这个成为国务委员啊，晋升副国级，那么开会的时候应该是坐在台上的，而董军呢还是坐在台下。哪怕在三中全会以后晋升他为中央军委委员啊，同时兼任国防部长，仍然没有把他提拔为国务委员。所以这个事儿就显得董军相当的尴尬。而习近平为什么不把董军提拔成为国务委员？这个背后的原因呢，可能就是习近平不信任董军，也不信任提拔董军的那个相当于过去的总政政委啊，这个苗华。苗华是在这个军队里面负责全军的意识形态啊，负责全军的人事工作啊，负责这个全军的这个政治思这个抓政治思想。所以呢一般人来说的话，就是说一个人想当官想这个在军队中晋升的话，要有得到苗华的首肯和推荐啊，那种高级官员都要得到苗华的首肯和推荐。而苗华呢出身海军，于是苗华就推荐了一大批的海军将领啊，包括国防部长董军以前也是海军上将。然后苗华呢这个大家记得2023年的时候把这个王厚斌原来海军的副司令员调到火箭军去担任火箭军的司令员晋升上将。火箭军它是一个对技术要求很高的一个军种，现在把一个完全不懂火箭的这么一个海军的副司令调到火箭军去当司令，这个本身就是非常让人意外啊，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个王厚斌的这种调动？因为王厚斌也是出身海军啊，他和这个苗华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再加上苗华呢他也领导着一个叫做王任华的人啊，这个王任华是也是出身海军，他是军委政法委的书记啊，相当于在军中搞反腐。所以很多这个过去这个就是提拔起来的将领都是苗华的人啊，都是海军。这个呢就有可能会让习近平对苗华产生一种怀疑啊，或者说产生一种畏惧啊，就是你提拔了这么多人都是你提拔，都是你们海军口的。所以习近平呢他也要平衡这个苗华的权力啊，于是呢习近平就提了一个人，就是何鸿钧啊，把何鸿钧呢提拔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副主任，常务副主任。换句话说，苗华不管事儿的时候，那就是何鸿钧管事儿，他等于是可以随时取代苗华。也就是说习近平对苗华不信任之后的话，找了一个何鸿钧。而为什么信任何鸿钧呢？感觉起来就是何鸿钧和彭丽媛在军委考评委员会中工作关系比较紧密，说不定就是彭丽媛向习近平推荐了何鸿钧啊，于是呢就把何鸿钧晋升为上将了。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一个消息哈，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觉得很神秘的考评委员会到底它里边的 组成是什么样啊？我们借此说了一下这个习近平对这个军队的掌控的问题。今天呢是礼拜三，我们的这个新一期的节目就是《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的第十八集《国威远扬》，现在已经发布了。这个是讲在靖难之役以后啊，就是我们知道朱元璋驾崩之后，有一个靖难之役，就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啊，率兵以靖难为名，这个干掉了这个明朝的第二个皇帝建文帝嘛。等到朱棣登基之后啊，就我们就叫他燕王啊，之前他是燕王，后来成为了明成祖。明成祖这个人打仗是非常厉害啊，他亲征漠北啊，五次亲征漠北跟蒙古作战啊，然后呢收复安南，同时呢就是当时这个郑和下西洋等等都是宣扬这个当时明朝的国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第十八集呢就是讲了这一段历史啊，就是国威远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啊，去这个靖全的会员网上去看。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啊。这个我们也感谢普瑞堂，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玄宝黑参这样的一个滋补品。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购买啊。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母亲的谎言，一起来听。有一天放学之后，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回到家，他郑重其事地把一封信交给了母亲，还叮嘱说，老师说只让妈妈看。他母亲困惑不解地接过了信，打开看着看着泪流满面。孩子见母亲哭了，感到很困惑，就问，妈妈，老师说了什么？母亲擦擦眼泪，哽咽着说，老师说，夫人，你的孩子是个天才，这个学校太小了，没人教得了他，另请高明吧。孩子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很多年之后，这个孩子就像他母亲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大天才。他发明了留声机、电影摄影机、电灯等等。他一生的发明共有2000多项，拥有的专利有1000多项。他对这个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选为影响美国的100个人物的第9名。他是谁呢？他就是举世闻名的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母亲去世之后，儿子整理母亲的遗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封信，那个似曾相识的信封，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封，展开信纸，只见上面写着，你的孩子有智力障碍，不能留在学校，只能退学。看到这儿，爱迪生泪流满面。慈爱的母亲用一句善意的谎言，保全了一个孩子的脸面。他提笔写道，爱迪生是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可他的母亲把他变成一个天才。母亲是世界前进的动力，其伟大是无以伦比的，尤其在教育子女方面，母亲是第一位人生导师。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一天，一个出租车司机载了一对白人母子，这个司机是个中年黑人，孩子看见司机的皮肤是黑黑的，跟自己完全不一样，很是不解地问母亲，为什么司机先生的皮肤和我们不一样呢？母亲和颜悦色地回答说，这是上天为了让世界缤纷多彩，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到了目的地了，黑人司机坚决不收钱，而且充满感激地说，小时候我也曾经问过母亲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母亲说，我们是黑人，天生注定低人一等，如果他换成您的回答，今天我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啊。这正是一句话成就一个人，一句话毁掉一个人。母亲的伟大不在于生，生是本能，每个母亲都会。母亲的伟大在于育，育才是本事，才显不凡。孟母教子的故事千古流芳，家喻户晓，也正是由于孟母过人的育的本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唐迪说故事，我是唐迪。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故事呢？有两句话是这么说的，千金难买早知道，另一句则是万金难买后悔药。那为什么早知道和后悔药值千金值万金呢？重点是还买不到呢。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年纪已经很大的木匠，从他年轻开始啊，就从事了这个行业，他把一生的岁月都投注在木工制造上面，可以说呢是个工艺非常熟练、技法也非常好的老木匠。不过因为他的年纪大了，这眼睛呢开始老花了，而手的力气也没那么大了，因此这老木匠就起了退休的念头。老木匠去跟老板说，老板，我年纪已经大了，那现在的体力也不如从前了，这木工毕竟是体力活嘛，我想我需要退休了。退休后啊，我希望能和妻子享受几年轻松自在的生活，虽然这段时间我们合作愉快，薪水呢也算优厚，不过我还是觉得就算少了这份收入，生活应该也还过得去。这老板实在是舍不得这么好的木匠离开，于是想了想就说，既然你坚持要离职，那么就请你在退休前再帮我盖一栋具有个人风味的房子好吗？木工欣然答应了，于是呢卷起了袖子就马上动工。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的全心投入哦，因为他只想快一点的把这个任务给做完，迫不及待的呢想要尽早回家。为了赶时间，老木匠在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不像从前那样在每一个细节上一分一厘都要求精准，也没有在每个环节上都要求做到完美，可以说是用比较草率的态度来施工制造的。没有过多久啊，老木匠就把这个房子给盖好了。虽然在过程中，老木匠也曾经想过用这个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事业生涯，这样做到底妥当吗？不过到最后啊，他还是纵容自己任性的用这种快速的方法做完工作。房子终于落成了，那一天老板也来了，老板看了看，高兴的点点头，并把 并转身哦，把大门的钥匙交给了老木匠，并对老木匠说：“这就是你的房子了，这啊是我要送给你的一份礼物，感谢你在这么多年来的辛苦付出。”哇，真是不得了了！这老木匠听了是非常的惊讶，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如果早知道这房子是他自己的，那他一定会用上最好的建材，拿出最精致的技术，要把它给盖好。不过现在他却因为自己的草率，要住在一间不完善的房子里面。您想，这老木匠的心里会有多么的懊悔啊！但是呢，就有句俗话说嘛，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就像老木匠一样啊，种什么因啊，就有什么果。如果不能脚踏实地的去完成好每一件事，得到的苦果可都是我们要自己把它给吞下去的哦。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哦。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小丽。那一年呢，小丽搬去爷爷家和爷爷一同住。奶奶过世好几年了，而小丽的父母在两年前也出了意外走了。在这么大的房子里啊，只有爷孙两个人住在一起。小丽那年15岁，是个爱玩又任性的小女孩。平常白天到学校上课，回家除了吃饭以外啊，小丽和爷爷也说不上两句话，总是嫌弃年纪大的爷爷唠叨。爷爷一天到晚是唠叨哪些呢？也就是关心的念着那几句。小丽出门时就会对他说：“钥匙带了没？吃饭了吗？早点回家啊，天气冷，多穿一点。”晚上小丽回来，爷爷又接着说：“电话不要一直讲，哪有女生房间是这么的乱？功课写了吗？早点睡，不要再玩电脑了。”那一天，小丽和朋友出去玩，一直是玩到晚上10点多才回家。一进家门后啊，就直接走回自己的房间，一句话也没跟爷爷说。回到房间以后，还把房门给上锁，和朋友讲电话聊八卦，聊得还很开心呢。小丽听到爷爷走到她的房门口敲门，还有气无力地叫着：“小丽，小丽。”她心里想着：“烦死了，不晓得又要干嘛，装睡好了。”这重听的爷爷喊了两声之后，没有听见孙女的回答，就以为孙女睡了，于是就转身离开了。小丽聊完电话之后，也就跟着躺下去睡了。可是没有想到，一早起来，小丽发现爷爷竟然一动也不动地躺在房间里的床上。她赶紧叫来了救护车，救护人员到了之后跟小丽说：“爷爷啊，因为心肌梗塞，已经过世好几个小时了。”哇，真的是无法让人接受哦。小丽听了简直五雷轰顶，她算了算时间，大概是爷爷去敲她房门之后的那段时间。于是小丽崩溃地大哭了起来，还边哭边自责地想着：“为什么会这样？那时候爷爷叫她的时候是要跟她说什么吗？是要说她不舒服吗？那为什么自己选择不理她呢？如果那个时候自己要是没有装睡，那是不是可以带爷爷去医院？或许爷爷就不会死掉啦。”小丽简直是伤心极了。虽然爷爷的去世并不是小丽直接造成的，一来呢，爷爷也是年纪大了，而本身又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二来，或许爷爷的寿命也已经注定走到这里了。不过小丽的心痛和后悔可能会伴随她一辈子的。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恨不得时光能够倒流，我们可以去挽回那些自己做不好的事情，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真的是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 小丽的这个惨痛教训不是人人都会遇得到的，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的后悔和早知道呢？就好比突然被一场大雨淋湿了，我们会说早知道带把伞。那学生考试要是考不好的时候呢，就会说早知道就多读一点书。其实后悔啊，大多于事无补，所以才说万金难买后悔药。为了不造成未来的后悔和早知道，我们应该在每个当下都用心尽力去把它做好，这样就不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遗憾啦，您说是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您曾经说过早知道吗？那您有过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遗憾吗？您可以在下方留下您的想法，让我们知道。唐迪说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哎，对，我呢，那个胡医生你好，我那个就是脸特别脸发痒，主要是脸上，身上也有，就是特别少，因为主要是在脸上，特别是夜里睡觉的时候，中途因为睡觉不是特别好，中途醒来的时候反应比较多，就像有一个小不是说像那种这种湿疹一样，就忍得不得了的那个，不是，但是觉得会好像这有一个头发一样的那种，或者这有一点刺刺的，或者这有一个小蚊子小虫子一样爬，就这样的，大概有几个月了这种，但是其他的呢没有什么不适。我就想知道这个是不是需要去检查一下，还看看什么毛病。还有一个白天吧没有那么厉害，晚上特别是晚上睡觉，大概在一躺在床上，有时候或当然热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更严，就是更反应感觉更多一点。而且我也觉得吧，脸上的黑斑发现就增多，其他的嘛没有什么感觉。
好，这个状况呢就是风啊，就是风，然后呢晚上比较多，就是风热啊。这样子，只要从风热这方向来治疗它，就大概就可以改善了。那脸上有暗斑、有黑斑，这个也是跟这个风有关系啊。那可以找一个中医师，也许呢，他给你开一个就是去风的药方子，去风热的药方子，例如说那什么消风散啦之类的，然后可能会加一点点退火的。例如什么黄芩、黄连、黄柏之类的这些东西，在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消风散里头，这病情大概就很快解决了。只要去找一个中医师啊，这个看一下就行。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